到齐了吗？可以哈，嗯，这个可以灯光先、前面的对，先关一下。我们来看一个广告哈，叫微电影、啊、大家看一看哈，看一看你有什么启发了哈。不要看了睡着了哈。有开吗？物以善巧，哦哦哦，嗯，我听，就是我刚好最近，因为这个是 FB 的一个有人去分享啊，那我看了过后，刚好我最近在想，就是我们院长曾经讲过的一个短片，然后我就开始啊，我就去看。我觉得这个广告、哦、给我一个启示啊，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有点像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尤其是要大家有听过菩萨有一句话吗？叫做智慧得度什么？哎，智慧得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先发心，对不对啊？那自己还没有办法度自己，但是他却发心呢、啊，先去度人家。菩萨，这个才叫做菩萨。菩萨其实就是那么傻气的，就是那么天真啊、他发了一个善心，我不管我的善心能够影响多少人，但是，我现在，这个那么纯真真诚的心，那我就是做我现在能够做的。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有点像这样子的天真。其实他不可能推得动那棵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我们其实要影响别人学佛，或者是要带领别人，有时候其实真的要发心的、啊、这种发心其实是很单纯的，我们不必要求说有多少人来 给我们呼应，或者是我们同愿同行者到底有几位，我们其实都不用顾虑这一些。如果是一个菩萨的话，他单纯的就是像这个小孩子，我想他不会考虑到有没有人帮他，他觉得说大家在那里等，大家在那里等也是一样等啊，对不对？那我就用他最大的力量来看能不能推开这一棵树，让大家都能够得到方便啊，就好像菩萨嘛，他出发心什么功德什么神通什么禅定都没有，但是这一种发心确实非常的童真的一种真诚啊、那希望这一种发心能够呢带动一些同愿同行的人来这个利益更多的众生啊、所以其实我们学习佛法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到底我们学了有什么改变啊，还是有什么提升，有时候你想到自己的真发心的话，那我想慢慢的我们会众生会受我们的那个身口意的转换啊而得到感化的。那如果是我们都是由自己本身做起的话，我想不必刻意去给别人打广告，我们都能够感应到很多同愿同行的人啊。就像这个小孩子，他并没有到处去叫人家来推树呢，有吗？没有啊，他就自己先推。所以我们要去弘扬佛法、弘扬佛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先做。你做好了我们的身口意啊，其实别人看在眼里，也都是会感动在心里。啊，所以如果是我们要讲一百句，我们说嘛哈，读万卷书不如行一里路，对不对啊？那真正能感动别人的还是我们就是那一颗真诚的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啊，看看有时候想想菩萨就是要当这样子的小孩子那么天真啊，纵使不自量力啊，但是你看他是不自量力啊，但是感应到的力量来相助的却是无所不为啊啊，就是什么都可以达成了哈，所以修学佛法就从自己开始吧啊， 所以我们别人有没有这样的因缘学习戒定慧，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自己学，先学好啊，那以后有因缘我们就可以影响人家啊。好，我们现在要进入的就是禅法的介绍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五页所提到的，有很多很多种禅法哈。第一个就是我选择几个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哈，就是第五页的下面第四哈，就是有一种观叫做不净观啊。那不净观其实这里只列了九想观，有找到吗？啊，九想观就是清淤想一直到善坏想，有没有啊？那有一些就是十想，有一些是九想啊。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它是一种无事的不净观，就是没有心事的众生啊，就是尸体啦，尸体啊，叫就是这一种叫做无事的不净观。那有一种是有事的不净观呢，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身体的不净啊，就是三十二身分，就像大家看那个解剖学的那些书啊，哦，有时候你看那个解剖学的书哈，我们对身体的懒惰也会比较淡化一点啊，因为能看得到我们的身体不外乎就是这些不净物啊，嗯，所以它分成有事跟无事的不净观啊。那这个是我有参考这个南传的说法了哈，嗯，所以不净观它有分成两类，一个是有心事的啊，就是第二个啊，就是观察我们的身体的种种的不净。我们现在还是活人嘛，所以是有心事的这种不净观啊，观自己身体的什么呢？牙齿的不净啊，哈、啊，种种孔流出来的汗啊等等不净啊，内脏不净啊。这些能够让我们修学这个不净观啊。那无事不净观呢，就是尸体啊，嗯。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是白骨，那、啊、大家看这个照片看得到吗？可以吗？啊，那这个是属于白骨相啊。那一般我们要修这个白骨观啊，就是不净观呢，也是算是其中一种嘛，但是它是比较干净的，有没有？它没有血肉模糊。但是这一种白骨观呢，你要修它成就的话呢，就是你要把这个照片，因为它是整个背面都是黑色嘛，哈，骨头是白色，非常干净的颜色，那这一个照片就可以拿来修观的啦。就是你就是把这个照片呢，就是有空没空就拿来看，有空没空就拿来看啊。那你闭上眼睛，哎，它每一条的骨头你都可以隐现在你的眼前的话，哎，那就是修白骨观的一个方便，这样了解吗？哦，你要有这个相在你的前面呐、啊，你不能说，哎，师父，我看一下我就可以想得出来，这种想得出来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要有这个照片才可以。啊、哦，所以那白骨观在佛法里面呢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不净观的修法哈、哦，它是属于净观啊，其实是属于净观，因为它是纯白色嘛哈、哦，也没有很可怕的样子，但是它是属于这一种能够让我们升起很强烈厌离心的一个观啊、哦，叫白骨相，哎，白骨观，嗯，那这个白骨观呢，在禅经里头的介绍就是，其实白骨观呢。在《清净道论》有一个譬喻说，这个修行者修到怎么样呢？他看，比如说我看，我如果修白骨观的话，我看在座的每一个都是白骨，他又修到这样，就是他白骨观成就呢啊。那当然，你不是这样就很好，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因为那个是有一点像是假想观嘛啊。那真正他要进入更高超的禅定呢，就是他要取他，不管是头壳。还是他的其他的骨头哈、哦，他要取他白色的地方，所以其实他是这样的哦。禅定哈、哦，它有一些禅定是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有一些禅定呢，它达到比较低的境界。那你怎么利用这个方法来进入更高的禅定的境界呢？就是比如说我修的是白骨观，那他要进入更高的境界呢，就是比如说。OK， 我现在 打坐的时候呢，我可以观出这个咕噜来了啊。那观出来过后呢，我们如果能够，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当我检查了我自己有禅定的这种证照过后呢，你看看呢、啊，如果是我们有这种白骨观察的这个能力的话哈，那通常下一步的方法呢有几种，有一种呢就是你取它，比如说咕噜这里，因为它的白色很干净嘛，所以它就把这里呢自己再取一个纯白色的一个锁缘出来，就是它变成它不是关一个咕噜了，它是关一个白色的一个颜色，它把这个白色呢慢慢扩大，本来是白骨观，它可以把它转换成叫做白片处，白片处十片处里面的，所以它就可以进入非常高的禅定了。所以在修学禅法，如果是我们有善巧的，其实它可以从白骨观转到白片处，这样。那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禅法哈，十片处。那这个都属于净观啊，就是干净的啊，它是属于干净的所缘。那这一个的话，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心，对不对？厌离心，那这个会不会？百片处会不会？对啊，这个就不会了嘛。所以白骨观能够让我们升起厌离心，但是百片处就不会。但是这一个能够让我们进入非常高的禅定哦，它能够让我们进入很高的定的境界啊。所以百片十片处它可以让我们达到更高的啊，根本禅。那这个是有关于白骨观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哈，嗯，大家有要学白骨观的，这个照片给拿回去列印出来哈，嗯，好好的观察一下，嗯，好，那除了不净观或者是白骨观，我们再来看这个慈禧念哈，这个名称呢非常多的哦，慈禧念、安波念、出入禧都一样的哈，但是它的巴利文是阿那巴那萨底哈。那我们之前有发一张讲义，就是第25页哈，单章的第25页的地方哈，安波念简介，那就有介绍他是怎么修的哈，泡奥禅师的开示哈，就是不净那慈禧念呢，就是将心放在鼻孔跟上嘴唇之间的人中啊，专注正在经过这个区域的呼吸啊，这个就是修出入息的一个。所缘境啊，就是我们人中这个地方啊，如果是男中的话，就是我们会长胡子的这个地方啊，嗯，那错误的出入息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呼吸有很像风这么大，或者是喘，或者是有气，这个就是不对的方法。那如果是对的话呢，就是纯粹是自然的息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在禅堂打坐的时候，大家有经验过了嘛哈，注意呼吸，如果你是自然的话呢，它就能够感觉到它气息的进跟出啊。那长跟短其实不要太过刻意啊，那我们先要做到就是全身放松，还有呢回归那个自然的呼吸。那慢慢当我们的心能够设下来啊，设定下来不散乱的时候，我们才做进一步的学习哈，才观察它的长短啊，等等的步骤啊。那这个是慈禧念，我们这个比较常接触，所以大概介绍哈、啊。再来另外一个禅定的方法呢，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得到讲义的话，就是在第6页哈、啊，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的第5啊，就是。讲义的第5页哈，一般我们听到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这慈悲喜舍的观察呢，也是所缘也是众生啊。那它跟其他很多不同的禅定的方法不同，就是因为它观的是有生命的众生啊，就是现在还活生生的众生，所以。慈悲喜舍跟大乘佛法的这些无缘慈啊， 同体悲，非常的相合啊。那慈悲喜舍的内容是什么呢？慈就是娱乐嘛，哈，给众生快乐啊。那悲就是拔众生的苦，那喜呢就是同情别人的喜乐或者是随喜啊。舍就是舍前面三种心，心住平等，冤亲无别，远离贪嗔痴啊，是舍的境界。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所缘当中，你要去取一个让你升起悲心的一个境啊，慈心的境比较容易嘛。比如说我观察我的长辈啊，我的老师，我的师父啊，或者是我的父母，那我愿他得到身心的快乐，这个就是散播慈心，这个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悲心的话，我们要观察怎么拔众生的苦呢？啊，那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一般我们看了之后呢，会升起悲悯心的。所以大家你就要去找一些你的所缘，可以让我们产生希望自己还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拔众生的苦哈。这个照片呢，我是在新闻看到的哈，很多很多年前呢，是四川大地震的照片来的。那这个照片我看了是，如果你只是看照片你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的新闻是因为那个四川大地震不是在白天吗？小孩子在上学，对不对？那妈妈是要去接孩子啊，就是地震过后呢，学校倒下来嘛，那后面这个有一个小孩子在睡着，有没有看到吗？那个就是他的孩子的，那个就是这个妈妈的孩子的，所以他才会那么难过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哈，我们还现在还能够那么安详，那么健康，又那么快乐的来听闻佛法，其实真的是很有福报的。在世间上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福报的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要珍惜呐啊，嗯。所以这一些所缘啊，像这张照片呢，我自己每次看过后，我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拔众生苦的心，哎，那希望就是如果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些苦难都不会发生，我想众生就不会那么多的苦了啊。本来我们有了这个身心就不得不苦了嘛，对不对？生下来就不得不苦啊。像今天我们去给两个老人家安慰哈，两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确实是蛮伤心的，但是我们还是跟他安慰，在人世间没有人不会死的啦，没有人不会死的啦，啊，所以，怎么样都是要把心力放在佛法上啊，不要想太多啊，你想太多他也不会活过来，他活过来有这种病也不见得很好，对不对？啊，所以他能够那么安详的走，其实换一个身心，又跟佛法结下那么深的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安慰，不要让他挂碍啊，这个才是佛弟子嘛哈，嗯。所以我们要拔众生的苦，有时候真的要去观察众生的苦难。否则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现在人心哈，其实越来越小啊，小小的东西哈都装不下，哎，一些情绪啦哈，一些人际的相处，一芝麻蒜那个什么，哎，那个小小芝麻的事情也可以在那里吵得不可开交啊，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必要啊。其实世间太多的苦了，需要我们去帮忙的啊，嗯。所以这种所缘，大家就是要记着哈，能够让我们引发悲心的，那大家要给他找一个啊，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拿到师父的这个资料也可以拿来看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修定的方法啊，在第九页，第九页， 这些都很简单啊，待会我们进入初禅的话，那边开始就会比较清经道论的语词哈，就会比较不好懂。现在还很简单的哈，大家看第九页下面哈，修定的方法哈，就是调身、调息跟调心，就是我们要打坐之前呢，身心要平稳啊。那我们穿那个衣物呢，要宽松的哈，最好不要穿很紧身的衣物呢，你会比较不自在哈。那调息的话，就是呼吸要自然。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坐垫太低，那你就把它垫高，让自己的呼吸顺畅啊。调心就是心要系在所缘啊，绑住在所缘，不散乱，不昏沉，离五盖啊。五盖呢，是我们打坐啊，我们修禅定一定要对治的哈，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第一个就是贪欲啊，第二个就是嗔恚。第三就是昏沉，第四是吊举，第五是疑。贪嗔我想大家还容易发现啊哈。那昏沉跟吊举的话，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呢，最需要对治。那疑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众生最多的一个问题哈，疑心。啊，比如说我们在读一些经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这个到底是谁讲的，能不能做的啦啊，那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让我获得禅定呢？有这种疑的话哈，通常都是没有办法进入禅定。所以五盖呢要去除这个疑啊，我们待会后面会进入到就是谈五禅支的时候呢，平衡五根，平衡七觉支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啊，这个是五盖啊。好，我们现在要进入的就是大家第25页啊，单章那一章的安波念简介，25页、26页哈。那这两页呢，就是单章的这个安波念简介呢，泡泡禅师也是我们在南传佛法里面呢最常用到的学习禅定的两种平衡，一个叫做平衡五根，一个叫平衡七觉支啊。所以在秋学禅定当中，这两种方法如果你知道的话，其实非常非常好用、哦、那它也是清净道论等等所讲的、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在25页、啊、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啊、有出体字的地方，就是叫五根平衡，你有看到吗？哎，那刮胡12345就是五根啊哈、啊，那五根就是性净念定慧啊，性根就是你看哦，它的解释其实是我们要深信这个禅法能提升定力，证得禅定。那其实我们在一般学习的人哈、啊，我们的性根其实都是很弱的。那我有曾经听我师兄说，我们在读很多佛学呀 的人呐、啊、哈。那到了这个泡泡禅林去修的时候呢，诶，怎么修、哦、都修不是很好。后来啊，禅师的开示过后呢，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就是他说原来我们的五根并没有平衡，就是慧根比较强啦，因为有些人佛学很厉害嘛，慧根很强，但是性根很弱哦。刚好第一组就是这两个要平衡的哦，你这两个如果没有平衡的话，你慧根很强，性根很弱的话，修学你不平衡的话，那你要得禅定也不可能，那开发智慧那更加是不容易了哈。所以性跟慧呢，在清净道论等等所讲的这两个要平衡，性就是相信这个禅法还有老师的教导能够让我们获得禅定，慧根呢就是对于这个方法要正确的掌握跟了知、哦、比如说我在学习安波念，哎，这个师父教导我们修学安波念，那如果你心里面就说，哦，这个师父到底，或者是这个方法能不能，我学了那么久都注意不到呼吸，它到底是不是、能不能让我们得到禅定呢？有这种疑心，通常就是没有性根啊，没有培养到性根。那慧根的话呢，就是我们不懂的，就一定要问。比如说我注意不到呼吸了。那师父问你说大家有没有问题，你就真的是要问，诶，师父我注意很久、哦、我又没有散乱又没有昏沉，我就是注意不到呼吸，那你要讲出来的哦，你不讲出来的话 那个老师呢，其实不知道我们对这个修行方法有哪里模糊哈、哦，没有办法提升大家啊、哦，所以性根跟慧根第一组呢，这两个要达到平衡啊、哦，所以我们学习佛学的大家哈、哦、也一样。那如果我们慢慢学习一段时间过后呢，你会发现说，哎，我好像证件越来越不错了哦，但是哎，为什么？哎，我一听到说持戒啊，啊、哦，修定啊，好像提不起精神了啊。会学我就比较有精神，那戒跟定呢，没有什么精神。这个的话就是性根比较弱了，性根比较弱。哎，所以你戒定慧如果不让它平衡的话，哈、哦，其实你要得定得慧都很难了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一段时间，对于诶师父讲的五戒啊八戒啊还提不起精神想去学习的话、哦、这个就是性根很弱了，非常非常弱。嗯，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就像刚刚那个印度的小孩子啊，我们今生能够得人生不容易，依到佛法更困难，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害怕什么东西不赶快来学习这个戒定慧呢？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了有这个五戒八戒可以学习，那我们为什么不发心呢？哎，就不要想那么多嘛，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嘛啊！所以戒定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性根跟慧根没有平衡的话，大家也要记住哦、啊、要让自己赶快平衡啊。那第二组呢，就是定根定根还有精进根。定根的话就是你对于这个方法能够专注于气息、啊、专注于所缘、啊、让心住在所缘上，就是定根。那背后推动我们的力量、啊、让我们就是不要松懈、啊、不要懒惰、啊、不要没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的。师父还没有打木鱼之前，你就一直这样保持策动的力量，让自己注意所缘，这个就叫精进根、啊、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它是很有力量的，我们的心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啊、如果说我有事情要办、啊、我不睡午觉都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不睡午觉好像那个天要塌下来的样子，我好像整就要快要死了的样子哈。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你只要我们的念跟我们的那个思维告诉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话，其实都可以转变过来的。所以我们注意所缘也是这样的哦啊，当你注意所缘的时候呢，你的心要轻轻的在后面哈提醒你说，哎，你不要再不耐烦的等待时间、啊、的那个闹钟响、啊、或者是木鱼声，你不要去期待这一个，你就持续的保持啊，那这个策力的力量呢，让我安住在这个所缘上，自己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样子的能力能耐，那慢慢的你才能够培养这个定力啊、那如果我们的心不愿意将其在背后策动自己在所缘上用功的话，你觉得说哎，这个注意所缘要来干嘛啊？那注意了所缘又不能够开智慧，问题是你连注意都注意不到呢，都还没有惭愧心，所以那我们的精进根那其他的根那怎么能够升起呢、啊、所以那定根精进根呢，就是它要调和啊。那如果定在一个地方，你没后面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话，也许我们定了一段时间呢，就觉得无聊，因为注意呼吸很无聊嘛，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注意干嘛啊？那后面的精进力推动我们，就是希望得到禅定或者是引发智慧，所以这两者要让它平衡啊。那五根最后一个就是念根啊，调和上面的两组啊。好，那这个就是五根的平衡啊，所以第一个性根就是比如说我们相信老师，相信这个方法啊。那慧根呢，就是把所有的方法可能经过的问题啊， 或者是步骤都掌握得好。那定根就是专注于所缘，精进根就是背后策动的力量，念根就是让它平衡，正念觉知。那平衡气觉知是什么呢？大家往下看，有找到吗？平衡气觉知有哈。那责法觉知呢，就是清楚的了知我们的呼吸，叫责法觉知。责法就是你责对的法嘛，比如说我检责这个呼吸能够帮助我修学安波念，所以你检责了这个呼吸的法，你就清楚的了知它，是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就是努力于觉知气息，那喜的话呢，喜觉知就是对于这个所缘啊呼吸要感到兴趣跟欢喜啊。那如果这三者能够一起的话，就是第一组要做到，就是这三个要一起啊。那清净道论的不是泡泡禅师的解释啊，其实跟清净道论一样了哈，就说当我们的内心开始懈怠的时候，昏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正念提醒自己，要清楚的了知呼吸，就是责法觉知要提起来，然后保持持续持之以恒，精进觉知啊。再来就是我不要对它产生不耐烦或者是讨厌的心，那要产生欢喜心，这个叫喜觉知。让我昏沉的心呢慢慢提起进来啊，懈怠的心提起这个动力来啊。所以当我们昏沉懈怠的时候，要用这三支啊三个觉知来给它调起来啊。那如果是倒过来呢，如果心又太过吊举啊浮躁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来对治呢？要用另外三个觉知啊。就第四个清安觉知啊，如果我们的身心很浮躁的话，很不安，很吊举散乱的话，那我们要用清安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身心好像一直都跳动不安，那你要保持宽松舒坦的心情啊，就是清安觉知。再来定觉知的话，就是专注于呼吸啊，就是把心本来是散乱的拉到一个境界上，一个所缘上，让它平稳专注。舍觉知呢，就是平等中道，不忧不喜，那不执着得失啊，这个是舍觉知。所以当我们在吊举散乱或者浮躁的时候，要用这三个觉知来给它平衡，清安定还有舍觉知。那正念的话就是平衡这上面的两组啊，所以正念觉知啊，念觉知或者是念根念力呢，这个念呢在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萨底啊。那它不断的提醒我们哪一个要平衡啊，如果是自己散乱了心跑掉了，那你要让自己呢回到所缘上，就是对于这个散乱的心呢要给它调回来啊，轻松专注跟没有忧喜啊，让他浮躁的心能够安顿下来啊。这两组就是泡泡禅师的解释当中啊，修学安波念应该要平衡的两种方法啊。所以大家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九页。第九页最下面啊，第九最下面。那定的阶段呢有分成两类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越分别说呢，就是渐渐离于分别啊，那就是刚刚在黑白板上所写的啊，初禅就是还有寻有事，有没有？那中间定呢就是无寻有事，二禅以上就是无寻无事啊，那渐离于分别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越情绪来说的话啊，就是苦乐次第净啊，苦乐次第净就是越来越少这些苦啊或者是乐啊。那离生喜乐的话，就是得到禅定的乐啊。我们后面待会会解释啊，清净道论每一个字他都去解释啊，为什么叫离生， 为什么叫喜乐，喜跟乐有什么不同，清经道论每一个字都是解释啊。这个是初禅啊。再来二禅的话就是定生喜乐，三禅就是离喜妙乐，四禅的话就是舍念清净啊。所以定的阶段呢，它有两个，一个就是心所的分别的越来越少了啊，那后来就是身心情绪上的苦乐也越来越没有了。好，我们来看初禅，因为有那么多禅哈，我们目标先锁定在初禅哈。初禅有五个心所，就是五个禅支啊。如果我们得到这五个哈，在所缘当中得到这五个，就是得到初禅，或者是进行定哈。那这四禅有四禅有的禅支呢，我先来介绍这个初禅有五禅支哈，寻思喜乐一心，或者是寻思喜乐定，这个一心也称为定啊。那寻就是寻求，刚刚我有跟大家解释嘛哈，寻有寻有事，就是前面这两个哈，寻就是寻求专注结处引导心放在所缘上。啊，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本来是散乱的嘛，那我们打坐起来呢，把心收拾回来，把它放在所缘上，这个就是寻啊，这个就是寻。那放在所缘上的时候呢，你要让自己持续啊，就是第二个。那收受的思维令心继续于所缘，就是四。大家找不到是吗？你们找不到在哪里哈？在第十八页哈，清经道论的地方。第十八页哈，清经道论的地方。清经道论其实都是在解释阿含经啊，解释很多阿含经。那寻思就是第十八页，大家看中间有找到吗？中间初禅的相应之寻就是寻求，有没有？视就是视察哈。就是专注其心与所缘为相啊，让心接触所缘，这个是作用。那引导心到所缘这个地方叫现状，叫现起。所以寻心所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心去找到所缘。事呢，就是哎，让它持续在这个所缘上。让他继续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大家看寻思的区别哈，他举一个譬喻哦，他说犹如撞钟，最初自心于静为寻，撞钟第一次撞很大声叫寻，那思是什么呢？就是犹如钟的一韵令心持续，叫做思，这样可以吗？哎，撞钟。第一声撞很大声，这个是寻啊，你就其他的声音都听不到，只有听到钟声。但是钟声你敲过后，它会有余音吗？有没有？有那个余音的话，一直保持都是钟声，你还是听不到旁边的杂草、杂乱声。这些余音绕梁呢，就是四，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寻思这两个心所，就是帮助我们注意在所缘上啊。好。啊，好，我先大概五个先讲一遍了哈，大家看这个投影片了哈。喜的话呢，就是脱离了五盖，身心喜悦啊，那喜后会得到身心的清安啊。乐呢，就是清安过后会获得身心的安乐啊，快乐。一心就是定啊，那乐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得定啊。好，我们下一次呢，就是会从十八页这边，把这个初禅看一遍哈、哦，那大家会比较详细的了解哈、哦、初禅的内容。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寻思喜乐定这五禅支的话，后面就好了解了啦。初禅你能够了解这五个心的话，那后面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哦。好，那我们下次再从这里开始啊、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请大家合掌。 愿你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谢法师问讯。